来分享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这早上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神透过你所启示人写下来这些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使我们明白。我们求你的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还有耶稣的宝血，主啊，你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眼，膏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让我们在听在说在讲这些神话语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明白，而且是按着正义在分解神你的道。主啊，使我们能够借着你所写下来圣经的话语，使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所要面对的各种境况，而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帮助。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也要交托我们自己心在你的手中啊，不容这世界，不容这恶者透过一些诡计，一些谋略，就掳去了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乃是要在你面前持守一颗纯正的心，持守一颗专注的心。主啊，让今天早上神啊，你借着你所写下来圣经话语，使我们再一次进到真理的里面。愿主今天早上为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恩膏我们，赐给我们恩典，也帮助我们能够专注。谢谢主啊，也孩子也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交托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昨天最后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因为以前在尼布甲尼撒王攻到就是亚述王攻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把圣殿都毁掉了。那当他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又重新要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才刚立完根基上面都还没开始盖啊，那接下来就反对的势力就来到了。所以在第四章我们整章就看到这些敌人极不愿意以色列百姓甚至这个信仰神的圣殿得到任何的恢复所以他们就开始起来做一些事情了。我们先看我给你的那个年表，我们先看第二页好了，先看第二页。我们先看一下，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历史的进程先有一些概念你会看到所罗巴伯是在西元前538年他第一次归回，然后在两年之后他就开始重建圣殿。那上一页到了530年才兴建差不多一小阵子4年，整个圣殿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整个就停下来那足足停了有十年之久所以从530年一直到520年，那时候哈该跟撒加利亚两个先知起来才呼吁以色列百姓要重新建造这个会抛在我们那个丰富教会的群组上面所以会给大家。那你会发现还有我们之前读的尼希米记那它的整个时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从神带领以色列国家成为一个国家，透过大卫王成为一个国家，在公元前差不多1000年左右然后到所罗门王之后，他们就因为怎样，因为混杂了他们整个信仰他们让从所罗门开始就随从怎样他所娶的外邦女子，跟他们怎样去拜了偶像，整个以色列国家没多久才从大卫建立到所罗门王，不过是80年之久就怎样分裂了。分裂之后仇敌就一直攻击，然后就怎样北国灭亡，南国灭亡，最后被亚述整个灭亡之后，巴比伦又那个波斯又征服了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年表，我们就要很警醒。当我们得救之后，请问你仇敌会不会攻击我们？还是会攻击我们他希望把我们怎样拉下去，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要怎样警醒在神的面前你看人一不专注，一不专心，然后怎样混杂了其他的各种宗教信仰之后，整个就这样变质了，而且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管教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所传的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以色列自己国家的，是关乎万民的，在预备弥赛亚的来到。所以神就怎样 管重重的管教他们，所以你看所罗门一建的圣殿才多久而已，然后在那个在南国被灭的时候，这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把圣殿毁了，一直到这个时候，到了公元516年，圣殿才又重建完毕。然后，但是圣殿只是硬体，软体呢，人的心呢，借着以斯拉好文士，他们又开始复兴。好，尼希米重建围墙啊，城墙，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重新再恢复，一直到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啊，这时候就不再需要人手所造的殿，好，因为神就开始已经一个新的计划，所以到公元70年又被罗马凯撒的儿子提督又毁掉了，所以圣殿在公元70年的时候又第二次的圣殿又毁掉了，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历史。但是第二次毁掉神主要是怎样从一个有形的圣殿进到那个时候教会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了，而且教会是关乎什么全地球的人，不再只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承继了这个使命，可是他们说实在的，真的没有专心跟随神，而且到最后呢，到最后变成发展成犹太教，就变成一个宗教化。宗教化之后呢，就像耶稣所讲的，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确实他们成了地狱之子，比你们还甚。这就是犹太教最后产生的一个宗教化的问题。所以神就这样，就用教会就这样就开展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在西元1948年以色列又复国了。当然现在的圣殿还是上面还是废墟，然后盖了一个金顶清真寺，但是以色列百姓已经预备好建圣殿的所有材料，已经预备好了，先知学校祭司学校也早就都恢复了，现在他们都预备的。他知道说把那个金顶清真寺拆掉的时候会引来什么整个穆斯林的反抗，所以目前暂时没有动作，但是他们在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一到他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关乎整个人类历史的，所以不是只是以前的故事，其实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好，那我们透过第四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读，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好，那你把那个 PPT 回到上一页，第一页。好，这是波斯王的一些历代君王的年表，我们看会比较清楚到底是先后次序是什么，不然一下子什么古列，一下是大力乌，一下薛西，一下亚达薛西，到底是谁。好，这上面有他的一个年表。我们来看第四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建造殿宇。好，你先把那个敌人圈起来，这些敌人到底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以色列圣殿的重建呢？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撒玛利亚省的这些外邦人，住在撒玛利亚省的外邦人。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你把它写下来，在列王记下17章，列王记下17章从24节开始，这里所产生的一个事件，就是亚述王，这个亚述王这里有写在第二节后面，亚述王以撒哈顿，以撒哈顿，这个亚述王以撒哈顿呢，在当时他是一个，怎么讲？他应该不是他哈，后面还有一个人哈。以撒哈顿就做了一件事情，在列王记，如果可以的话，你往前翻到列王记上下，对不起，列王记下17章，从第24节开始。 就是他整个事件发生的事情。他们为了让以色列这个地区的信仰混乱，他们就把大量的移民移进撒玛利亚人，要取代以色列人。所以一样仇敌会用这一招啊，当我们在信仰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异端。异端比异教还要危险，异端比异教还要危险。异端就是看起来很像，但是它不是，它来混乱你。那异教你比较容易分别，异教就是完全不一样嘛，不一样的宗教信仰，所以你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可是异端呢，他也称自己为教会，他也甚至会告诉你耶稣基督，但他其实是不传耶稣基督，不传十字架救恩的。好，我们知道所谓的异端其实很多，而且仇敌不断的从这个原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制造这样的一个分裂，让人怎样混淆。所以我们要持守在信仰的纯正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圣经。你不看圣经，你如何分辨异端呢？你不在灵性上面，在思想上面成熟，你如何分辨异端所渗进来的各样的毒素呢？你知道一锅汤只要滴一点毒药，即便那个汤喝起来还蛮好喝的，但是就是会毒死你。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要常常跟随圣灵，要常常怎样读圣经，好让我们分辨各样的计谋。所以这里就讲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把很多的移民移进来，移进来之后就发生一件事情，他们也怎样他们神，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他们藐视耶和华，所以神就派了一头狮子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他们。咬死他们之后，他们就怕了，怕了之后呢，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告诉亚述王，26节哈，列王记下17章26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所以他们就怕了。结果呢，亚述王就把掳来的一个祭司叫他回去教导那地的民，可是那地的民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机会就接受福音吗？结果答案没有。好，本来是一个机会，神借着狮子咬他们，要他们知道说不可以藐视这一位赐给他们生命、创造他们生命的主。好，这是个机会，但是他们怎样呢？29节，好，然而列王记下17章29节，然而，好，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各为自己制造什么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所有的丘坛的殿中。就这样开始来了类似一贯道的东西，就把所有的神都这样摆在一起，那就产生很多问题。你看31节，他们也是一样做很可怕的事情。好，比如说31节，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把他们自己的孩子烧死献给偶像，仍然在那个地方又怎样又再一次起来。其实在以前献巴利亚瑟拉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所以神才让以色列人灭了那迦南地的这些邪恶的百姓。那些人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们把儿女烧死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神看为怎样非常的可恶愤怒，所以才让以色列百姓灭了那地的民。所以你不要误会说好像神很残忍，好像让以色列去杀尽那里城里的所有的民，好像是一件武力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你想想看，那这样的民，这个罪恶如果不终止的话，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习俗，这样的信仰，它就不断的渗透在人的当中，带来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们的恶满了，所以神才怎样使以色列百姓灭绝了他们。但是你看仇敌又找机会又把这样东西又带回来了，又在这里发生了。所以34节最大的问题在34节，他们直到如今仍然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所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他们带来更大的危险是什么？混乱。所以回到我们这里来看，所以这些敌人指的就是什么？这些人，也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所讲到的那些撒玛利亚的省长。他们为什么会起来反对 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其实他们的势力就是如此。好，他们就是这样被仇敌所利用，要来混乱整个以色列的信仰的人。好，所以第二节他们就这样做了一件事情，就去见所罗巴伯跟以色列的族长。好，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请问你有一样吗？并没有一样。所以是怎样一个更可怕的混乱。好，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他们所谓的常祭祀神是什么？把各种宗教全部混在一起，也把以色列的神矮化成为这样一般的偶像。危险就在这里。所以第三节，所幸神的仆人有警醒。所以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什么无干。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生命的背景，他知道他们是怎样混乱的一群，他们是带来怎样神信仰的堕落。所以他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不让他们参与这个什么荣耀。一旦参与，恐怕后果就很惨，就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而且他怎样在这个时候重新提醒他，我们建造不是没有什么，不是没有权柄的，我们建造的权柄是来自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他所告诉我们可以重建的。好，那当然这时候已经到了哪一个王了呢？以斯拉这里已经是亚达薛西王了，但是他在写以前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他写的事情是从古列甘比士到大利乌，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利乌的时代，大利乌王的时代。大利乌就是如果你去查历史，就我们称为大流士王。 OK， 来第四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这样一回答，请问你听在这些仇敌的耳中会怎样？哇，我既然不能得逞，我就更生气了。好，所以第四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他们是当中从来没有停止，都在做什么？会买谋士，要败坏这些以色列人的谋算。这些谋算就是要重建圣殿的事情。好，要重建圣殿，那他们就这样不断的破坏。所以当你信主之后你也要小心，因为有些人会假装是你的好朋友，甚至是为你着想，但是他要带你离开什么这个信仰，他会开始带来一些混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跟这些人做朋友，但是你要在生命在信仰上面要怎样，要专心跟随耶和华，要怎样懂得分别自己。好，分别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是要影响世界，不是被世界影响。我们要影响家人，不是被家人影响。我们要怎样做光做盐，不要让光放在斗底，斗就是灯罩的意思，一个斗形状的灯罩，不要让光放在斗底下，也不要让盐失了味。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不是叫神，不是叫我们离开世人，像耶稣为门徒祷告，不是要叫这些门徒跟世人分别，但是要不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要。光来到黑暗就退去，盐或加在粪里面就会怎样使所有的臭味可以减低。所以这里都是很强势的用法，盐不是只有单一种解释叫做调和食物。你去查福音书，耶稣说盐或加在粪堆里面，盐加在粪堆里面其实就是什么细菌的抑制剂啦。因为以前施肥都是用什么天然肥，对不对？天然肥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味道臭到不行，如果它腐败还不完全，味道是很难闻的。所以当地的人就会在整个粪堆里面加什么盐巴，让整个腐败的速度减慢，味道就不会那么难闻。但是所谓的味道变淡或者是腐化减慢，其实背后就是什么杀菌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拿着神的真理在这世界上，我们活出来讲出来的时候，才可以灭掉那个什么那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价值观。所以是一个很强势的，对不对？就像光来到黑暗就会退去，所以我们要怎样行在 光中，让世人知道。那也许第一个时间，也许我们不是以嘴巴辩称辩引人家，但是我们以生命从后面所结出来的果子来证明我们里面所存的，然后用生命来影响世界，不是用嘴巴影响世界，是用生命影响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清楚之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势力。所以这些势力一旦遇到阻挡的时候，他确实会起来破坏的。就像第四节这里所讲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这样手发软，扰乱他们，把发软跟扰乱写起来。也就是说，这里讲到说那地的民，请问是一个两个吗？是省长而已吗？还是所有那地的民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所以这个势力是很大的。他会利用什么？群众的力量。他会利用什么？舆论。他甚至什么？告官，了解吗？会告到上面去，就是怎样要阻挡你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就是他们告官的一个奏本。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省长利宏书记申算，要控告耶路撒冷的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省长利宏书记申算和同党的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塔比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害人、以兰人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的人等，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好，所以语中什么带着警告威胁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好，在第六节讲到说，在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就是薛西王，他叫做薛西，不管是薛西或亚哈随鲁，那都是不同语言的发音。希伯来文发音叫做亚哈随鲁，希腊文拼字写出来叫做薛西。好，所以历史上不对啊，对对，叫薛西。但是如果你查维基网站，他用波斯文写的话叫做克萨亚沙，克萨亚沙，但是都是同一个王，然后他的拼字用不同的字母、不同语言的字母拼出来所发出来音不一样，但是他指的是同一位。亚哈随鲁就是那个后来娶的以斯帖当王后的那一位，就是莫迪改以斯帖的叔叔，后来也成了什么，薛西王的宰相。好，那亚达薛西是薛西的儿子，亚哈随鲁的儿子。那时候尼西米就成了什么酒政。所以神，请问你有没有安排？其实你会发现神的手一直在这当中，并没有离开。好，所以那些人在虽然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一样怎样高举其中灵性好的人，把他们怎样抬到贵胄的面前，使他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发挥影响力。你会发现上帝就是这样做事。好，所以一边管教一边有没有绝了他们的指望？没有，仍然在当中不断的安排。所以从第六节开始，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个势力到了亚哈随鲁，特别一个世代的改变。一个新王刚登基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很多事情都还搞不清楚？就这样 行共行牙，了解吗？行共行牙，他就立刻，因为之前古列在的时候，他们敢这样吗？他们不敢嘛，因为古列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嘛，对不对？他是相信上帝的一个君王。古列到了亚哈水鲁中间是差了四个王，那但是他们其实不是古列的后代，因为在大利乌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亲属，并甘比西斯好像是古列的儿子，但是大利乌是他们的亲族，好，可能是甘比西斯那个继承上面出了问题，所以大利乌就上任了。好，那薛西王亚哈水鲁是大利乌的儿子，那亚达薛西是薛西的儿子，好，他们这个亲族就从这个世代又下来。好，所以你知道又隔了一层关系，那这些仇敌很清楚，他就在这时候塞狼，了解吗？他就会利用一个新王上任还搞不清楚状况，忘记先王的命令的时候，好，他就怎样开始上本奏告了。第七节，亚达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达利、他别这三个人，这三个名字哈，看起来好像是三个人，但是历史上好像查不到，而且圣经里面除了这里之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出现。那有人用亚兰文去发音，发现这是官名，这是个官名，可能啦，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这三个应该是当时的官名，意思是说什么？我们这些在你手下当官的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王啊，你也应该要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吗？结合黑暗势力，他就会怎样用一些属世的权柄来威吓你，用属世的权柄威吓。所以亚达薛西年间，这些人就怎样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你想嘛，只是一个地方的人上本奏告王，王要不要看？其实不需要看。但是如果是官员呢？这些官员都联合起来上本奏告你，你当王你要不要看？你就不得不看，因为什么？国事嘛。好，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好，那这里就特别讲到说，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好，那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哈，这里就是圣经里面原文是用亚兰文发音所写下来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好，所以为什么当时要这么写？是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好，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用希伯来文去誊写，他们就用亚兰文去把它写下来。但当然我们看到中文是已经翻译过的，但是底下就故意这样写下来。所以第八节讲到说，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所以整个什么，这些属世的权柄他们就联合起来抵挡属灵的权柄，抵挡属灵的权柄。好，各位，你是神的儿女，你有属灵的权柄，你要用，不要让这权柄怎样服在属世的权柄。什么叫属灵的权柄？就是要把人跟整个环境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这个人才拥有属灵的权柄，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造就更多的人，建造更多人。但属灵权柄是什么？是一种掌控，是一种利用，是一种取利的关系。好，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属灵的权柄可以胜过属世的权柄。所以当我们不懂得使用属灵权柄的时候，仇敌会不会欺负我们？100%会。所以你要警醒。好，仇敌会利用这些属世的权柄压制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代祷开始。代祷使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禁食使我们更清楚抓住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一祷告，我们一做工，神就为我们开路。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就是亚兰文所写下来的。所以第九节你会发现奇怪，跟第八节很像，对不对？其实第九节是书信的前面，奏本的前面，来告诉王说哪一些人要上奏给王的。所以就写下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底拿人亚法萨提加人、他比拉人、亚法萨人、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加人、底亥人、以兰人，这些各样的种族，你看，就是拉一堆势力，让王不得不看。你如果不看，这些人就会怎样？更加的反对，他就是用一种心理战术，同侪力量来威吓王，了解吗？所以会用这种策略。第四节， 和尊大的亚斯那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主要控告以色列建城的这些人。那尊大的亚斯那巴，这亚斯那巴其实是亚述王，他在历史上其实是个暴君，是个暴君，他把亚述这个国家的 军事政权推到什么一个巅峰的状态，他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军事国家，就是不断的侵略，不断的去外展，就是他把很多地方的外邦人迁到撒玛利亚的不是前面那个，但是他在这里怎样更多的迁进来，所以你会发现仇敌会运用势力要冲毁我们信仰的纯正，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混杂很多东西进到我们的思想，进到我们的喜好，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进到我们的关系里面，这个我们必须要怎样小心分别出来，小心分别出来。十一节，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河西地方感觉好像怎样，整个河西的人，所谓的河是指幼发拉底河，你知道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这是很大的一片哦，这叫做河西的各省，这么大地区的人都怎样要来告诉王一件事情。第十二节开始，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就是被掳归回的这群人，所罗巴伯啦或者是后来的这些以斯拉或者是尼西米这些人，当然这里写的是在以斯拉之前的事情，就是所罗巴伯之前，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你看他用什么词？反叛恶劣，他先制造什么负面印象，在上告这些属事权柄的时候，先给予一个负面印象的词，让他读了之后，反叛恶劣，这城可能不好哦。逐利根基，建造城墙，他们就这样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因为已经隔了四个王嘛，从古列到这里，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他用什么来做威胁？王啊，你会少了很多税收，你知道吗？先从财政上威胁他，你有没有发现？从金钱上去威胁王，王当然就会觉得，怎么可以？我钱少了怎么可以，所以他就先用这种恶谋，然后第十节，我们即时预言，他先跟王拉近什么关系？拉近跟他的关系，我们吃了你所赐给我们的盐，意思说我们也是受你恩典的人啊，我们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其实上是受了王的恩典，我们当然是为王着想啊，对不对？他就利用这个关系想要游说王，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那不忍见王吃亏就是说，王啊，你的荣耀不要被亏损啊，你是个王你管理这里的人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他你的尊荣不要受亏损，刚刚讲到财政，现在讲到你的名字，你的尊荣不要受亏损。第十五节，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他又用了这些词，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经被拆毁。 OK， 他不把以色列国家当国家，他把以色列矮化成什么？从耶路撒冷城发迹的一个反叛的群体，他的谋略在这里。对于以前的亚述，对于现在的波斯，耶路撒冷城所发展的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反叛的群众而已，他有没有正视他成为一个国家？从大卫开始，他们不正视他为一个国家，你就知道刻意矮化，让这些王怎样想说，哇，那他向来是跟我作对的他真的是跟我作对的你看他还要往去考察先王的记录实录，去查查你以前的历史吧，你就会知道这都是反叛的城是跟我们怎样有害的，跟我们这两河流域的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是有害的那自古以来常有悖逆的事情，因此这城被拆毁。后面其实有讲到说，他一查考果然在那个时候人还要向这个城市来进贡，明明是个国家，在那时候是最大的国家， 就是以色列大卫跟所罗门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最大的，偏偏把它矮化成一个城市，那附近的民还给他进贡，然后把它视为什么一个背叛，叫做匪以色列，或者我们以前称为共匪，人家称我们为国匪，意思都是一样的，矮化敌人，矮化他们的对手。那因此这城曾经被拆毁，就讲到说尼布甲尼撒王，你看嘛，所以以前的王亚述的王尼布甲尼撒为什么要拆毁这城呢？因为这城实在是被你的，他把整个观点转向什么？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城市。所以仇敌一样会用世界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信仰，所以在同运当中就会用世界的观点来看教会，你们教会也太死板了吧，你们教会也太古董了吧，这种观念到现在已经开放了，你们还这样子反对我们，有没有同处一辙？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在信仰上持守的正，上帝看为正的就是正，上帝看为不好的就是不好，没有灰色地带，一切以谁为标准？以神为标准。所以不是我们死骨不化，不是我们老古板，而是我们持守在什么上帝的真理当中的纯正，上帝真理当中的纯正。所以我们就要放弃个人的喜好，对吧？在当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放弃自己的还是放弃上帝的？当然是放弃自己以前的价值观啊！要以谁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以神的，以神的，那就是上帝所呼召出来分别出来的百姓。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年轻的一代仇敌也不断的混杂很多的观念，让他们以为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持守这几千年前所写下来的圣经这些价值观？我们活在现代啊，我们活在有各种科技产品的时代里面，为什么还要去持守这些事情？你会发现有没有很冲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以我们生命的历程，以我们生命的经验来告诉他，对的事情永远是对的，神的真理永远是真理。即便世界上很多的潮流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是时间一过，或者是放进我们的良知里面，其实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必须要诚实的去讲，你不教你不讲，他们就会怎样？被世界所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教，谁教他？世界一定教他，100%教他。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在这神的话语上持守在纯正当中。所以他们就会用这些方式来攻击我们。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是王御妇省长利宏书记申算
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堵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言辞啊！为何容害家王加重
死亡受亏损呢？
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
于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好，所以王读了他们的信之后，他们的奏本之后呢，就怎样写了这一封谕，以下往上叫做奏，由上往下叫谕，就写了这个谕书来告诉回复这些人。那是王御妇省长利宏书记申算书记其实是省长的什么机要秘书，大概两个是同一鼻孔出气的，所以省长很多事情大概都是透过谁来处理？书记官。那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什么明读在我的面前。明读就是什么？大声读出来。因为可能王也不一定要都拿着信看，他只要叫人读出来就好了，他就坐在宝座上听， 好，所以他已经明读，而且那是用亚兰文写的，在当时还要怎样翻译成波斯文，让波斯的王能够知道。好，第十九节他说：“我已经命人考察。” OK， 你把他考察圈起来。他考察，请问你是实地考察还是文书考察？文书考察，文书考作考察历史的写作，请问你有没有观点问题？有观点问题。你考察是考察当时在王宫里面所留下来的历史书，那个观点是波斯人、亚述人的观点，对吧？你有没有从以色列人的观点去查历史？没有。所以你知道这就最大的问题，他就利用往哪里会愿意跑这一趟那么远，从苏珊城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一直到以色列，这距离是很远的，他当然不会跑一趟啊，他就叫人就下个命令去翻一下王宫里面的历史书，看看上面写什么。果然怎样写的，说这个地方真的是什么一个反叛的地方。得知此城古来从以前以来就是什么，果然是背叛列王，就从什么从亚述到波斯时代，因为以色列都与他们什么敌对，其实不是敌对啦，是分别，了解吗？可不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当然不行。好，所以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先知不也一直警告他们吗？不要跟埃及，不要跟什么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不要跟亚述这些国家，不要跟波斯怎样波斯马代这些人混在一起。好，因为你混在一起，你一定会怎样跟着他们去拜偶像。所以主要是分别出来，但分别并不是反对他们，但是他这里把它写成什么反对。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什么反叛悖逆的事呢？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指的就是什么大卫所罗门。他那时候其实是当时最大的国家，可是在这里呢就把它矮化成为从当时发迹的短暂现象。对了，从时间来看，所罗门跟大卫加起来也不过是什么百年左右而已。所以用历史上来看，果然会感觉起来好像昙花一现，但是事实上那是神的救赎计划之一，不是吗？神透过这个国家来显明他的应许，透过大卫王来显明神所拣选的要塑造他成为君王的一个属性，一个牧羊人的孩子，一个牧羊的小孩如何成为一个大君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这个在讲神拣选他的百姓要成就在永恒当中的事情。所以我们将来不也与耶稣一同作王吗？当我们从这世界离开的时候，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自己。今天我交给你50个人，一天到晚跟在你屁股后头说：“老大，我们中午吃什么？”你受得了吗？如果你受不了，你怎么管理更多的人呢？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既然要我们治理管理，我们就要从小地方开始学习忠心，从小地方学习怎么去跟随圣灵，开始学习治理管理君王、先知、祭司这三重的身份，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操练出来。所以可以闲懒没事做吗？其实是不行啊。当然今天会来到这里绝对不是这种人我们就是怎样要考察神的话语，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能够建造起来。好，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生命，他是有他的意思的，他是有他的命定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得的？不行哦，我们要常常怎样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你就放心，上帝会供应你的。这当中要学的是什么？生命的次序。一个君王他只是为了他的下午茶大大的发飙，你觉得这是个好王吗？只是想吃巧克力蛋糕，结果送来起司蛋糕，然后非常的生气。对，当一个君王可以这么做，但请问你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哦。所以我们要懂得治理管理一个国家需要很多生命的能力被建造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品格被建造起来，智慧聪明可以加给你，上帝可以加给你，但是品格上帝没有办法加给你，因为是你的自由意志所发展出来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地上就不用一定要当到董事长或者是总统才能够管理治理国家，从自己的家就要学习什么治理管理开始。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的根基里面，所以我们查考这些圣经，我们要明白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到底要警醒什么，我们到底要记住什么，我们就透过这些话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建造起来。所以他当他把这整个信仰矮化，把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救赎的计划矮化之后，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第21节，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所以这个王亚达薛西王就给他们什么命令，给他们命令。但是这里已经到亚达薛西了，亚达薛西，你看尼希米记第一章是不是讲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头就讲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那这里刚好就是亚达薛西王十年左右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些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得到王的赋予的命令，就接下来就怎样开始大肆破坏耶路撒冷城。所以尼希米记一开头不是讲到说我神的城，他的城门怎样毁坏，城墙怎么样毁坏看在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悲伤。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怎样肆无忌惮的攻击以色列这个城。圣殿被毁了，根基才刚立而已，就不准他们继续建造，又继续破坏原来的城墙。所以21节就讲到这件事情。所以22节，王还告诉他，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死亡受亏损呢？但是感谢神，虽然仇敌利用王位更替的时候，在王还不清楚的时候，在亚达薛西王二年就开始在兴弄这些事情，一直到十年这当中，他们都不断的破坏耶路撒冷城。但是神有没有开始又兴起他的仆人？有，尼希米就在亚达薛西的旁边纠正，了解吗？就好像亚哈水鲁王也是被利用嘛，对不对？但谁兴起谁？以斯帖啊，就兴起以斯帖，还有什么莫迪改。当哈曼想要灭掉杀掉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谁起来了？以斯帖就起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仇敌要攻击我们，因为世界的权柄，因为属世的权柄攻击我们被迫于无奈的时候，谁会为我们兴起？神会为我们兴起帮助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安全感在神的里面，不要看着环境然后就哼嗨说唱马戏啊，哇去聊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要仰望谁？神必为我带来帮助，他必在暗中查看，他必在暗中为我兴起保护，为我兴起拯救的脚。阿们吗？我们要在信心当中，不要因为环境一来就怎样整个心都消化了。23节到24节，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的面前，一样有人来宣告王的谕令。一宣告之后，他们就开心了，他们宣告在他们同党面前，他们就什么急忙把那个急忙圈起来，他们等不及了，等不及要破坏以色列城，要破坏耶路撒冷城了。你就知道从果子看树，对吧？他们一开始前面讲到说要跟他们一同来建造，但是他们底子是什么？想要破坏。所以时间一久，米卡都拢酸出来，狐狸尾巴藏不住的，总有一天就不小心这样晃出来了。所以当他们急忙怎样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他们就拿着什么谕令说：“你看，亚达薛西王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命令你们停工了，因为前面21节，现在你们，那个你们是谁？就是你们地方首长啊，你们这些地方首长可以去破坏了。所以原来的耶路撒冷城是归在撒玛利亚省长的管理底下，感谢主，神又兴起谁？尼希米。后来尼希米当了耶路撒冷犹大的省长，当了犹大的省长。所以你会发现上帝真的会带来拯救的，上帝会听我们祷告。当这些人没有办法趋于劣势的时候，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当他们心里面愿意恢复上帝律法的时候， 神就怎样开始兴起拯救。其实说穿了，是不是跟四世纪很像？也是很像的。好，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要把焦点对在上帝的里面。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怎样，你回到上一页，这个 PPT 回到上一页。所以整个兴建恢复的工程其实一路也都是怎样受到很多的拦阻。好，那当然你想想看，神有没有能力保护他自己的城？神有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圣殿？所以他一旦容忍被他拆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不是因为有这个圣殿，外在的圣殿，我们就以为这样温达达。重点是心，我们的心，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那就是以赛亚告诫神透过以赛亚告诫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你不要只守形式，你礼拜天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你来是什么？要敬拜赞美神，要听神的话语，要与神连结，不是为了人而来，是要为了谁而来？为了神而来。好，不要在台下说，哎，这个礼拜怎么换这个讲员，不太想听是因为人吗？牧师一再提醒，要因为神的话。有人传讲神的话，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经历如何，不管他年资如何，只要他是传讲神的话，我们就要这样打开耳朵来听。好，所以让我们常常回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不要在宗教，不要在形式上面。上帝不要宗教，上帝要的是什么？生命跟信仰。信仰是在生活当中，不是来教会做一个人回家又变一个样子，了解吗？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柔和谦卑，回到家里面 像个小霸王一样，那个是没有用的。你知道上帝查看是所有一切的，好，在小地方也查看。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知道说当我们愿意持守在信仰里面的时候，主啊，并不是代表仇敌就会放手。仇敌仍然寻找，不断的寻找机会来攻击我们。仇敌不断的兴起很多世界的价值，甚至很多人也跟着一同在这当中来兴闹，好像我们是错的一样，好像以为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才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主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还是要在信仰的真理当中站立的稳。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站立的稳。你已经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根基的。是啊，这根基如果毁坏，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主啊，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把信仰、把跟圣灵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要常常摆在第一位。主啊，就像我们昨天所读的经文，不是先建殿，乃是先筑坛，跟神恢复起关系，先献上燔祭。燔祭就是人没有单单为神而活而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也要常常在你的面前，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秒钟，主啊，我们到底为谁活呢？主啊，如果只是为自己活，不为神，不为永恒的国度，不为神的国度而活，主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知道活在这地上，活这一遭的意义在哪里，活这一遭的目的在哪里，好让我们奔走你的道路，行走不困倦， 奔走不疲乏。因为我们专心跟随你的时候，你必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因为你已经透过诗篇已经应允我们，我们若专心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必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不要忘了，不要以为说主啊，这信仰只是要得到这物质上的享受而已。主啊，我们乃是要得着生命，得着品格，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爱跟平安，还有圣灵当中的喜乐。主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主啊，让我们常常专心跟随你。我相信主啊，今天听你话语的，打开耳朵听你话语的，主啊，必然蒙福，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虽然历史历代以色列遭遇这么多的事情，但是神啊，你并没有放弃以色列百姓，所以你也不会放弃我们。主啊，在危难的 的时候，主啊，你必兴起那拯救的脚。主啊，如今你也借着耶稣基督，主啊，你会差遣使者，你会利用环境，主啊，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不要误看了，主啊，我们不要错看了这环境。主啊，每一个环境都是上帝所安排、所允许的，就要建造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根基当中站立。我相信，就像保罗一样啊，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奔走神的天路。主啊，我们也要如此奔走神的天路，好让我们在将来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出这样的话啊，当走的路已经跑尽了啊，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这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所要持守的部分。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在今天早上听到这篇道的时候，我们都专心跟随耶和华我们的神，赞美耶稣基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这样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